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耶稣基督的教会；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我们基督徒那个生命的实际。所以我想，什么时候我们认识了十字架，什么时候我们就进入了我们信仰的那个真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边，常常发现有些弟兄姊妹，有些传道人对十字架有很多的误解。一说到我们生活中那些负面的东西，消极的东西，我们容易把它和十字架连在一起。一说到苦难，说到患难，说到这个逆境不如意的地方，容易把它和十字架连在一起。这些东西的的确确和十字架都有关系，但是如果把这些负面的东西，这些逆境里边所遇到的给我们带来难处的东西当作十字架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十字架真是太沉重了。我说这个事情是因为我遇到很多这种情形。这个有一年我在香港那边，在一个聚会完了之后，和一些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一起祷告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很爱主的一位姊妹，从中国大陆到那边去，侍奉主很热心，但是她的先生不信主，丈夫不信主，老拖她的后腿。每一次到主日要去敬拜的时候，要去侍奉的时候，她先生就说：“你忙了一个星期，星期天你还不在家里边好好的招呼招呼孩子啊，这个去街上买一点东西啊。”还到教会里边去，结果呢，这个姊妹侍奉起来很辛苦，一方面又要很热心的在教会侍奉，一方面，然后那个聚会完了之后，还是没有声音吧？啊？可以啊？听得见就行。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那位师母先祷告。师母祷告的时候就说：“主啊，我们的这位姊妹那么爱你，可是她的十字架太沉重。”然后就说她的先生成了她的十字架。后来她就祷告说，她说求主能够挪去她的十字架。我一听我就有一点担心了，我说如果她的先生是她的十字架，你叫主怎么挪去她的十字架？是不是弟兄姊妹？怎么挪去？叫他离婚不成？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情形啊，就是对十字架的一种误解，十字架的一种误解。然后我到北京去探望一间教会，那天聚会很晚，聚会完了之后，又有一波弟兄姊妹过来，我们一同分享。那些弟兄姊妹都是一些在城市里边的知识分子信徒，好多都是一些作家呀、艺术家呀，脑子都很灵光的一群人，刚刚信主不久，一起聚在聚会。有一位农村背景的传道人在带领他们那个聚会。这一群弟兄姊妹刚信主，都是一些知识分子， 他们旧的那种生活方式啊，对他们还有很多的影响。他们到一起的时候啊，有时候很少去谈论这些属灵的这些感受，读经的亮光啊，祷告的这个亮光，很少谈这个。一到一起，你知道都谈一些那些很玄的东西，什么柏拉图啊、苏格拉底啊，你知道这些西方哲学里边的那些哲学家呀、艺术家谈这些东西，到一起就说这个，一说这个呢，那个传道人，那个脑子啊就发懵，那个脑子就发胀，说的都是什么东西呢？你们在这里，然后呢就在那儿说这个，这一群弟兄姊妹。真是我的十字架。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好多都是在教会里边做带领工作的，在教会中侍奉的。如果那些弟兄姊妹都成了我们传道人的十字架，你说传道人辛苦不辛苦？天天背起十字架，背起这一群弟兄姊妹来跟从主，是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很辛苦。还有一次，有一位老传道人到印尼去。布道会结束之后，他这个几十年前一直在印尼侍奉，很多人都认识他。一位教会的弟兄就去说：“某某某牧师啊，我要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我的十字架太沉重。”那位牧师就问了：“你这位弟兄，你十字架怎么那么沉重啊？说说看。”他说：“我有两个老婆。”他有两个老婆。他说什么时候我对大老婆好一点的时候呢，小老婆就找我的麻烦，什么时候我对小老婆好一点的时候，大老婆就要杀我。那位牧师就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是该死啊。”为什么呢？他说你把你自己的罪，把罪的后果当作主耶稣基督让你背的十字架，说你这不该死吗？你要悔改，因为十字架对付的就是人的罪，就是罪的后果，你现在把罪的后果当作十字架。所以你看，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把这个十字架误解的太多，误解的太深，误解的太深。有时候我们容易把我们所遇到的苦难啊、病痛啊、患难啊，也当作十字架。我一会儿我会讲这些东西和十字架到底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啊？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一切负面的东西，属于罪的东西，属于撒旦的权势，属于死亡的权势，都在十字架上已经被钉死了，被钉死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一切那些属于负面的、消极的、绝望的、黑暗的所有的东西，在十字架上都解决了。从十字架那里开始的是什么？是生命，是复活，是盼望，是积极的。你看，如果我们要把十字架当作那些消极的、负面的，包括神许可留在我们身上的刺，包括那些罪的后果，如果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你知道十字架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我们很愿意、很想去逃避的东西。既然是那样的一种东西，我们不是很想逃避它吗？所以今天很多人要逃避十字架，看见的都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像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所说的，他们看见的都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但是圣经里边不是这么教导的，圣经里边怎么说的？格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灭亡的人看见十字架，想到十字架，他以为这是愚拙的道理，怎么可能神的儿子能够来到世上，要解救人类 于罪恶和死亡之中，他自己要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愚拙的道理。但是圣经说，在我们得救的人，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所以保罗说，犹太人要神迹，希律尼人要智慧，今天也是一样，很多的人要神迹，要看神迹，要医治，要恩赐，属世界的人要智慧，属世的人要智慧，什么哲学的智慧，文化的智慧，民族传统的智慧，要这些东西，但我们却传定十字架的基督，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曾经定了主意，到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得定十字架。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看看十字架的力量没有？有没有注意到十字架的能力？为什么十字架在我们主的眼中是救恩的智慧和能力？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十字架的几个方面。我们先读一些圣经，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一些很奇妙的关于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就像一条红线一样，从头到尾贯穿在圣经里边，从头到尾，从头到尾，从一开头到结束，整本圣经你没有什么地方你看不见十字架。我们看几节经文，先看几节经文，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十字架宝贵的道理。在创世纪第三章里边，当亚当夏娃犯罪悖逆神堕落之后，神就开始了他的审判。在他审判宣告他对蛇的审判的时候，三章十四节，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圣经说到，耶和华神对神说，你既做了这事，你既做了这事，就是你既诱惑亚当夏娃来悖逆耶和华神，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也受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是对那个有蛇的外形，作为撒旦化身的那个有蛇的外形的那个生物来进行的宣告宣判。但是下边是直接对撒旦来进行的宣判，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弟兄姊妹注意，女人的后裔这个地方是专指，是特指那一位以后要为女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的那位人子，神的独生儿子，我们的主耶稣说的。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主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彻底的征服魔鬼撒旦的权势。圣经在这里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下边说到你要伤他的脚跟。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手和脚被扎，肋旁有枪伤，为我们替我们带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从这里边你已经看见十字架的信息。 这是圣经里边让我们看见最早的十字架信息。当人类一犯罪堕落之后，十字架马上就显明在那里了。在接下来的第3:21，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弟兄姊妹，有没有从这一节经文里边看见十字架？耶和华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当人犯罪堕落之后，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要用自己的办法来遮盖自己罪恶的后果。当他们犯罪堕落之后，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看见了自己的羞耻，然后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成衣服给自己穿，要遮盖自己的满身的羞耻。但是人自己给自己编成的衣服，那是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的。穿着那样的衣服，树叶子做的衣服，这个太阳一晒风一吹就又脱落了。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生命要代替他们死亡，这张皮子才能够从这个动物的身上拿下来，做成衣服穿在他们的身上。要真的解决人类罪的问题，只有一个无辜的无罪的生命替我们死，他的皮子才能拿下来遮盖在人的身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他的血涂抹遮盖在我们的身上，神才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救赎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十字架。我们很简短的看一些经文就行了，你要看整本圣经都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里边，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那里叫我们看到神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去。出埃及，那个法老王他的心被神刚硬，一次又一次的背逆神的命令，抗拒这个神借摩西向他发出的那个宣告，最后神就要用他的能力，用他的智慧，用他大能的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给以色列人所下达的命令是什么呢？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那里，耶和华在埃及地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在本月，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居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注意弟兄姊妹，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用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弟兄姊妹注意，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偷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的一切神，我是耶和华。注意，弟兄们，弟兄姊妹，在下面说到，这些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些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这里边有很清楚的十字架信息，神一见这血，一见羔羊的血，就越过以色列人所住的房屋，就越过以色列人，灾殃必不临到他们的身上。如今我们这些得蒙救赎的人，我们的身上有逾越节羔羊的宝血。保罗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我们身上有主耶稣基督的血，不是我们这些人值得上帝赦免，不是我们配得神的恩典，我们不配神的恩典，我们不值得神的赦免，但是主耶稣基督的血因着我们的信心就在我们的身上，神一看见我们这些人身上有主耶稣基督的血，他就越过我们去，他的公义的审判和刑罚不落在我们的身上，留在我们身上的，留在我们生命里的，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一会儿我会讲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怎么借着他的十字架向我们显明出来，这是十字架的信息。有很多东西紧接着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里边有一段经文，看上去好像很容易被我们忽略，但是这些经文很奇妙。在第十五章二十三节那里，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马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你知道以色列人虽然被神大能的手领出来，但是他们那个在那个悖逆的本性啊一直表现出来，不断的向神抱怨，向神抱怨。你看这个出埃及记里边出现的最多的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对神不断的发出抱怨，一会儿说我们喝什么呢，一会儿说我们吃什么呢，就是这样。现在又是开始抱怨，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二十五节下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记载，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也就是说耶和华指示他一段木头，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苦水就变甜了，就变甜了。从这些经文里边的弟兄姊妹，你慢慢的你会看见十字架在基督徒生活里生命里的那个意义。十字架一旦进入基督徒的生命，借着我们的信心进入我们的生命，十字架在我们的人生里边所做的工作是把苦水变甜的一件工作，一件工作。回头我再慢慢讲。到了新约里边的时候，十字架的信息就更集中了。我现在我们看这个新约最后的部分，圣经最后的部分，到这个看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那复活升天坐在父右边的主耶稣基督，他看见的是什么呢？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杀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使徒约翰所看见的是是在宝座中心站立的，像是被杀的羔羊。弟兄姊妹注意这几个字，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坐在父的右边，他身上的十字架印记都是不能消失的，都是没有消失的。为什么十字架的印记是不能消失的，是没有消失的？弟兄姊妹要思索这个问题。然后在第22节，新天新地已经降临。那个时候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什么呢？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灯，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弟兄姊妹注意羔羊这个字，一直到启示录，一直到圣经的结束，圣经还用羔羊这个字在描述，在描画，在形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羔羊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永远的名字。羔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羔羊这个字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个最精确的一个概括，羔羊。所以圣经一直到最后还在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的一个信息在提醒众圣徒，众圣徒。我是想请弟兄姊妹思考一个问题，十字架是短暂的还是永恒的？感谢赞美主，我们唱的诗刚才，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们的荣耀，永是我们的荣耀。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站在这个地方，站在这个时间上，或者说我们就是站在2004年10月24号的这个时间上，我们往永远的以前去看的时候，在创世以前，十字架已经在那里，已经在那里。约翰福音第13章8节那个地方说到，对不起，启示录第13章8节，约翰所写的启示录13章8节那里说到，凡住在地上，名字，注意这句话，弟兄姊妹，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也就是说从创世的时候，羔羊已经是被杀的羔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父神的旨意中，永恒的旨意里，羔羊就是被杀的羔羊。再换句话说，从永恒里，十字架就在那里。十字架从永远到永远都在那里，所以十字架是永恒的，不是短暂的。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说，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永远是我们的荣耀。不是今天是，昨天是我们的荣耀，今天是我们的荣耀，将来是我们的荣耀。当这个世界结束之后，我们与主同在一直到永远的时候，十字架还是我们的荣耀。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持定十字架，要回到十字架，就是因为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信仰的焦点，我们信仰的根基。什么时候你信仰的中心和焦点集中在十字架上，你的信仰就有能力，你的信仰就是真实的。什么时候你偏离了这个中心和焦点，你的信仰就出了问题，你的信仰就是没有力量，就是软弱的。然后我们看第二点，我们很快的 讲一讲十字架的这些特征。第二点，十字架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十字架是内在的，十字架是从里边表现出来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他里边没有那种十字架的那种能力，那种性情，他断断不能表现出外边的能够让我们看见的那个背负十字架在哥哥他身上为我们赎罪的那个力量。我们看一段圣经，很宝贵的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是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一段圣经。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第一节到第四节说到教会，说到教会的那个实际的侍奉生活。所以保罗说，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赞扬，但是这里他也说，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下面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结党的意思就是不要凭着自己的野心去侍奉神。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在这里是个人不要顾自己的事，我们中文加了一个单字。保罗的意思是个人不要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这实际上对教会的传道人也好，弟兄姊妹也好，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保罗知道凭着我们自己啊，我们是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侍奉的高度，很难不用这个一种，很难不用自己的方法，特别是有些人用那个有野心的方法，高举自我的方法，贪图虚浮荣耀的方法，很难不用这些东西。你看看今天的教会里边有很多人的侍奉就表现出这种特色呀，很难不用这些方法来侍奉，很难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很难是不顾自己专顾别人，这是一个很高的侍奉的高度，属灵高度。所以保罗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他接下来就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们自己靠着自己用自己的心，你们做不到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的中文到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句号，但实际上呢，保罗要用下边的好几节经文，从六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来解释什么叫耶稣基督的心。如果我们要说耶稣基督的心，我们主耶稣的心一定是里边的东西，对不对？这个心一定是内在的东西，不是外边的东西。所以保罗就解释耶稣基督的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形呢？所以他就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注意弟兄姊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保罗在这里说虚己。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 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